今天呢，可以说是五旬节哈，犹太人的五旬节。那我想在最近我们也都看见说这个美国的状况哈，那这几天都特别的紧张，到处都有这个暴动，还有很多暴动的事情。那我就想要说，前一阵子前两个礼拜吧，也有先知哈，也有特别对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发出的预言。那有一个预言呢，我上个礼拜我不敢把这个预言跟很多人来分享哈，因为我觉得说哇，这个预言感觉到心里有点恐惧哈，或者说怕会带给别人不安。但是这几天的状况哈，我就昨天还跟刘牧师说，我说这个预言的确是真实的一个预言哈。那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全世界。很有名的女先知 Cindy Jacobs，她曾经也在来过我们教会很多次，她也在我们教会分享过很多次的预言哈。那这个 Cindy Jacobs 在2个礼拜以前吧，她就发出一个预言，就说在她心里面有个非常的alert 警觉，因为她感受到说美国会有一些很这个危险的事情要发生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预言以后，我也不敢怎么讲，但是就说我们有些代祷者，我们就特别来为这样子的事情祷告，就没有想到这几天有这么多的暴动哈，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要祈求圣灵降临的时候，欢迎神的灵，充满在教会，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确是有很多纷乱的事情，很多暴动的事情，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所以更表明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神的灵浇灌下来，哈，来带领人的从心到外面的完全的被更新、被改变，就好像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知道，不是势力，不是才干，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的确需要为这个时代祷告，为美国祷告。我们欢迎神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所以，我们先用这一点，今天早上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先有一点时间，我们就真的是同声开口，在主面前祷告，恳求神的灵浇灌，能够来改变人的心，好不好？我们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
是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
亲爱的主，主啊，我们现在为了这个美国这个地
方，
主啊，主啊，你是这美国
当
作为的火球，你也是
要
让美国成为荣耀的神，
为愤怒所
你的灵浇灌下来，让世人恳求的灵，让我们真的是你是和平之君，叫天下和平的
主。
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和你自己对齐，主啊，让这些
阿爸天父，我们真的在今天早上，在这个五旬节的日子，我们要向你呼求，主啊，就像当年的初代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呼求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浇灌下来，然后主啊，因为你的心意，你实在是愿意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父来求求这一个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好让这个福音可以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如今我们向主求，主，我们也愿意这个福音也要从地极，从各国之中主啊，能够被传开。主，我们也特别向你祷告，在这五旬节的早上，求主你来祝福美国，也来帮助美国，让我们美国在这几天里面有这么多的暴动的事件，我们真的需要你的灵来做洁净的工作，欢迎你的圣灵的火 降下来，来烧毁一切恶人的作为，来烧毁、一切那个仇敌的攻击。主啊，求主你来保护这个国家，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来领受那个属灵的大更新，属灵的大复兴。主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向你呼求。主，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早上、凡是奉你名聚集的，不管是在家里面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哦，主啊，是在小组里面的，各地奉主名聚集的地方，你的灵都与他们同在，让今天早上每一个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能够领受圣灵的浇灌。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来看撒加利亚书哈。那上个星期结束之前，有许多的人来问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预言，特别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撒加利亚书第11章里面，我们有看到提到的有黎巴嫩树，有松树啊，等等这些树。那我们也提到牧人，我们提到那两根杖哈。有荣美的杖，有这个连锁的杖。那么那我稍微再解释一点点哈。那因为呢我自己想要跟弟兄姊妹再一次分享的，就是说我自己个人哈，或者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讲预言，但是有一些的预言，如果神自己没有启示他预言里面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强解这个预言的意思啊。当然很多人，我们有属灵有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圣经的学者，或者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上了很多的课程，那么也有网上也有很多的人对预言有很多的记载或者什么。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说，如果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把这个预言解释出来，我们也不需要去强解哈。那么有一些，我真的要承认，有一些预言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哈。那我们只有有一天去天上问神了。但可是我想跟弟兄姊妹先有这样几点的分享跟沟通啊。那当我们在读11章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黎巴嫩树等等的哈，老实说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说很清楚的解释。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从前后文，我们可以知道这表明什么。在这一个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很多那日提到这个预言里面呢，讲到以后的一些的状况哈。那我们就是看到不管是黎巴嫩是这一个这个约旦是巴山哈，这些地呢，神都会在那里做审判的工作，神也会让这些的地土哈有神对他们的一些的审判。但是你说这到底是指在什么时候？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那我也看也有很多的解经的也说，他们也不了解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指什么时候。那我想再一次提醒哈，也提到说我们也不要忘记说，撒加利亚其实当他来领受这些预言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前面的时候提到，好，撒加利亚书其实他领受预言的时候，他的年纪很大吗？不是，他的年纪怎么样？很年轻，他是什么？是少年人。所以呢，当他有这么多异象预言临到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解释，他只是怎么样把他所看见他所领受到的就把他把它表达出来，把它写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但在这里有提到的讲到这个两根杖跟牧人哈，那我们就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他的子民，他实在愿意去牧养他们。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如果他们弃绝他们的那个神的牧养的时候，神也就有点可以这样说，神也 就任凭他们。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就特别讲到折断这两根杖。本来犹太人，本来神的选民在神的眼中是荣美的，但是当他们拒绝的时候呢，神怎么样？神也任凭他们。好，那我们也多次提到，在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神让这个北国以色列被毁，让犹大国被掳，这些事情都是神已经预言里面告诉他们会发生的，但是在之前神都多次的差遣先知到他们的中间，神的仆人到他们中间，对他们有很多的劝说，对他们有很多的提醒，要他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里面的怜悯，神每一次劝诫他们的时候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但是如果他们始终不肯回转的时候，那这些事情也会发生。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他们在神的眼中这一根杖代表了一个荣美，但是当他们不要神的时候，神也会让他们被仇敌掳去。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看到折断了荣美。那神的心里面也愿意他的百姓，不管是属于犹大国的，是属于以色列北国的，神都愿意把他们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但是他们实在不愿意的时候，我们也从历史里面看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就看见他们是也是被折断。好，那么特别我们提到这个北国以色列，那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渔民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那么上次我也提到说这十个支派呢，后来在这个北国以色列被毁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什么跟外族的人通婚，特别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跟撒玛利亚人通婚。那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说犹太人就说怎么讲，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也非常什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好，那么因为他们是这个好像怎么讲，就是通婚也是这种与异族通婚这样子，好像不是纯统的哈，所以他们也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我也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说即使有正统的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可是主耶稣爱不爱撒玛利亚人呢？主耶稣还是爱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次主耶稣特别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与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里谈话。那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哈，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主耶稣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祖先说敬拜神要坐在这一座山上，你们说敬拜神要在耶路撒冷，耶稣就在那里跟他说什么，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我们就思想到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先都在这座山上敬拜，那我们也看见说在历史上面，或者说到如今我们真的有在以色列的撒玛利亚的三地的地方看见有撒玛利亚人为神所筑坛献祭的地方，也是他们真的在那个山上有敬拜神的地方。这是我这两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都有去到这个地方。在旧约大家还记得曾经那个摩西约书亚的时代，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就有一座叫基利新山，对不对？那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一个是基利新山，另外一个是什么以巴佛山，在一个他们就在那个在那个世界那个城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两个山的交接的地方，一个来祝福，一个来咒诅。这个在生命记里面也给我们看见。那我这两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都去到撒玛利亚的山地，也去到基利新山跟以巴佛山的这个交界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在那里为 撒玛利亚人为神设立祭坛的地方。那所以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说他们，但是因为他们在那里，撒玛利亚人也建立了一个祭坛，所以我们看见说，实际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确是有一个分割，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各自为政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也盼望说，我们也是神的心意里面，虽然他们有被折断，但是神的心意仍然盼望什么？这个犹太人跟列国属主的人都能够连结在一起。那么那当圣经上讲到有三个牧人，神要除灭三个牧人，那我想在这里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牧人不是真正的好牧人，这三个牧人是什么？是愚昧的牧人，或者是可以说是假牧人。那提到这里，我们就当然很多人也会解释说，哦，这个是是不是后来新约里面讲到的这个撒都该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啊，还有文士哈，这个我圣经上没讲，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说在这个有一些是所谓，如果他们不要真的牧人，好牧人来牧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他们就被沦为在这个愚昧的牧人或者是假的牧人里面啊，神也任凭他们被掳去。但是神说，我在一个月之内，圣经说，当我们不晓得这一个月是哪一个月了，是什么时候，一个月之内神说他要除灭这三个牧人，要除灭这些假牧人的工作。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些真牧人假牧人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公羊跟绵羊，有没有？好，所以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看见神也要将什么公羊跟这个公山羊跟绵羊分别出来。好，那个绵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一些绵羊。但是那些公山羊呢，就是那一些不好的呢，那些不在神心意里面的呢，是怎么样？神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也不给我喝。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有公山羊跟这个绵羊的一个区分在末后的日子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从经文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看见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些的明白。那么那当然在十一章里面讲到的那个30块钱作为工价，那我们也看到那是预言预表到以后主耶稣被卖的时候的那个价值跟价钱。好，那我们今天就看12章，撒加利亚书第12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看到这一节经文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那我们从撒加利亚书前面看到异象，后面看到预言，或者看到末世，那么这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九我看是撒加利亚书第9章的时候。好，第9章第一节就是说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好，所以我们第9章里面已经看到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的好像一个这个末世里面还是它里面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那么到12章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那这里特别我就觉得非常的壮观。好，在这里他对我们的神有一个特别一个壮观的描述。什么样壮观呢？他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哎呦，我觉得这两句话就已经是非常的壮观。好，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好，我们的神是铺张诸天，建立地基的，那么就表明什么？天地万物都在神的里面，哈利路亚。那么这个铺张 诸天建立地基，还有呢，对人来讲，他是把他把一个灵放在人的里面。好，所以我们记得传道书里面也特别将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那么我们人里面有什么？我们人的里面有灵，有灵，神吹一口气让我们有这个灵。所以我觉得这个以赛撒加利亚书在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壮观，讲到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又造人里面的灵的这一位神在那里说话，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那么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翻到以赛亚书，我们也看到类似的经文，也在以赛亚书里面向我们来表明。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五节，以赛亚书42章第五节，他提到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也形容到我们这位神是铺张诸天的，是铺张穹苍的，是建立地基的，是把气息放在人里面的这一位神他在那里说话。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44章第24节44章第24节，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的话语说，他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上帝的一个描述。好，那因此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在这里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壮观，也非常的震撼，再次看到我们的神。好，那么这一个神在这里默示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默示也论到犹大。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说，神要使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我想我自己是没有喝过酒啦，不懂得喝酒，但是我想有一些人喝酒的时候昏醉是什么？昏醉的时候就你喝酒啊，你喝杯啊，已经到什么？已经到你没有办法来抵抗了，已经到一种地步，你没有办法来好像清醒过来，昏醉了。所以换句话说，神的意思在这里就提到他的末世是特别提到他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万国怎么样，就提到以后的日子，那日都要成为好像没有力去抵挡。换句话说，当你们要来围困万国要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自己要来保护这个耶路撒冷，神的心意要来做救赎的工作，使其他的列国刑罚在他们中间的刑罚是没有办法来抵抗的，好像什么昏醉的杯一样。那么当然神也在这里说，当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连犹大连他自己的子民碰到刑罚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我们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也是看到不管是北国的灭亡，是这一个犹大国的被掳他们都怎么样，也这个刑罚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来无力来抵抗，他们落在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神也透过撒加利亚书的这一段的预言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一次的这边所提到的预言都不是当时的状况，都是未来的情况，都是以后的状况。那么因此呢我在这个我没有放在讲义里面，但是我这一次有一个作业那我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什么作业呢？第一题的作业就是我特别说，请你从12章到14章中来找一找所提到的那日 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看啊。那我上个礼拜也稍微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啊，那日，当那日，到那日，好，我们都看见说在预言里面讲到的那日都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到撒迦利亚书这里提到的那日非常的多啊，光是十二章到十四章就大概有十几次提到这一个那日。好，第三节就说到，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做一块什么重，一块很重的石头。然后第四节又说，到那日神要使一切的马匹都惊惶，神说我必看顾犹大家。第六节里面提到，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棚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的列民。第八节又说到，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第九节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十一节说到，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十三章第一节又说到，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来洗除罪恶与污秽。第二节说到，那日我必从地上来除灭偶像的名等等。第四节又说到，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来羞愧。然后我们再看到十四章第四节又说到，那日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第六节又说到，那日三光必要退缩。第七节说到的，那日是耶和华所知道的。第八节又说到，那日有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出来。第九节又说到，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十三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的扰乱。然后看到二十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好，二十一节又说到，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个预言，这个末世里面提到多少次的那日啊，那日，那日，那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每一个那日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是讲到以后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些的光景里面呢，有的提到的那日是讲到这一个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情况。比方第十节说他说，我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那我们想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耶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什么他在三根钉子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这是他们所砸的。好，他们所砸的，我们看到的那一日。那我们看到这个十四章里面其他的地方大部分提到的那日都是主第二次再来，也是新的神的国度，新的耶路撒冷神的那个主再来的时候的一些的状况。那么当然这也提到有一些的情况，讲到渔民的时候，讲到渔民要归回。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提到的那日是有很多不同的阶段。不过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也没有替我们解释，我想他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也很年轻，他只是把神的给他的话语把他诉说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提到的这么多的那日。那么但是每一个那日都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度要被建立，神要做的事情，神要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还要重新的被复兴起来。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提到神 一直不住的、透过撒加利亚告诉他的子民，神要使犹大跟耶路撒冷、被复兴。他们虽然被围困、被围困，但是神要复兴他们，神仍然要做他们的保护，要做他们的保障。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特别就提到，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了哈。这里提到说、耶路撒冷呢，每要攻击他的这些人、他们会感受到耶路撒冷是什么，好像一块很重的石头，所以这些人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反而怎么样，自己要受到重伤。你看神要在他们中间要来保护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神说，我也不但要保护，我的眼就是要来看顾犹大家的，我是要来看顾我的子民的。所以呢，这边提到，我觉得这个文字也实在太怎么讲，太美了哈。神说我是要来看顾犹大家的，那么因此呢，列国的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的骑马匹的他就特别讲到一切的马匹就要都要瞎眼了，都要瞎眼了。哈利路亚，神呢他看顾犹大家，他也说那一个依靠神的人心里的力量就要刚强起来。哦，感谢主，我们依靠人神的人应该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神要做我们的能力，这一个能力是从里面出来的，是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的。那我们、也看到第六节、后半段他也讲到、他说当、神要使犹大的族长都像火盆一样的、能够、被兴起来，那么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然后特别提到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上面说就是耶路撒冷。换句话说，在这个预言里面特别也是提到在以后的日子、耶路撒冷怎么样呢，这一些渔民他要回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人必人住本处，人住哪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是提到什么，就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从这里已经能够看见这个渔民要回归来到耶路撒冷。那当然我们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撒加利亚的预言的时候，可能都不太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人必人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除了这些回归的子民，他们现在回归要来重建圣殿，要来重建这个地方，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一个那日里面还包括以后，也包括什么1948年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来住在来住在以色列这块地图。那么特别提到、这些人回归的时候，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见1948年、犹太人、回归到他们的这块地图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换句话说，就是说以色列整个的国家的一个地图他们还没有办法是完全的拥有。那甚至于到现在还有一些屯垦区也是犹太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杂居在一起。那么但是耶路撒冷这一个关关讲到耶路撒冷，他们真正回归的时候耶路撒冷还不在犹太人的手中，一直到什么1967年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完全的收回、1967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犹太人必怎么样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当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全世界、都盯的地方、你在耶路撒冷有任何一点小小的事情发生，哇，全世界就会轰动。那么当然这几年、这些年间我们也看到，那么、耶路撒冷本来有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那么东耶路撒冷他们也希望、能够独立自主，但我们也感谢主，前几年、这个、川普总统的时候就说美国的这个大使馆要怎么样要搬到 耶路撒冷，所以这也是一件历史上非常非常震撼人的事情，所以真的很感恩。那耶路撒冷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什么耶路撒冷来求平安。那因此我们需要为犹太人，为耶路撒冷来祷告。那我们要真的要看见这样子的事情，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神要做这样子一个复兴的工作。好，神定义的要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么因此在这里神说，我要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不但是讲到第一次主来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世界上这样子的经文，这样子的状况已经应验了，要来看见。那么十一节又讲到说，那日耶路撒冷必大大的悲哀。就特别提到米基多的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然后这里提到境内大卫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提到拿单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提到利未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提到示每家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上次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特别提到君王跟祭司两职之间要和平，要筹定那两职，君王跟这个祭司。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看见什么？君王跟祭司，大卫家就是什么？君王。那拿单是谁呢？这里提到的拿单，这个拿单呢也就是大卫家的后裔，也是大卫家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先看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记下，撒迦利亚书的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见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十四节，特别讲到大卫家大卫五章十四节，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这里特别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撒母雅朔皮拿单所罗门，看到没有？大卫所生的儿子，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特别提到谁？特别提到拿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提到别的，没有提到所罗门，没有提到其他的儿子就特别提到拿单。所以大卫家的儿子拿单，那这一个因此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拿单。那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在新约真的很有意思，新约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一起看到第31节。那路加福音第31章的第三章这个地方呢特别有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亚伯拉罕、大卫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也提到这个拿单。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31节31节最后讲到说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谁呢？是大卫的儿子。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君王的家谱，拿单，大卫，拿单特别在圣经里面这样子的提到。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提到说讲到的这一个君王君王的家。那我们看到示每你知道我们讲到示每的时候，我们都想都会想到说那个大卫那个时候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他过河，然后有一个示每拿着石头去 扔那个大卫，但是那个示每跟这里所提到示每不是同一个人哦，那个是扫罗的后代。那这个示每是谁呢？这个示每呢，是这一个祭司的后代，是祭司的后代，那是祭司的家族。那因此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六章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六章十七节，出埃及记第六章哈，第六章十七节特别讲到什么？以色列人族长的名字哈。那么第六章十七节，因为十六节就开始说利未子孙的名字后代记在下面。那我们都晓得利未有三个儿子啊，有格顺、歌侠跟什么？米拉利。那我们就先看格顺，十七节说到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每，利尼示每。那如果你翻到民数记第三章，我们就不翻那段经文了，民数记第三章十八节二十一节也再一次提到这个格顺的儿子按照他的家族里面就提到示每。那么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再一次看到君王跟这一个祭司那然后提到说当有这样子一个征战的时候就会哀哭就哀嚎。那特别也提到这个米吉多的平原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想到说在启示录也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最后一场的征战就是在米吉多，在哈米吉多顿，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有提到哈米吉多顿在这个米吉多的平原。等一下我们也会再来看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边提到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敬拜一定是男女分开的，男的在一边女的在一边。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到哭墙就西墙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男的在一边祷告女的在一边祷告。那男生要祷告的那个location 或者说那块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女的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你用三来看的话，男的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女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但是真正去祷告的人呢，女的比男的多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也在想，好像对于祷告的事情来讲姐妹比较会祷告，或者说比较喜欢祷告，男生的祷告比较少那因此我就想到说下一季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我们有下午查经会下午查经会我们要查什么呢？提摩太前后书。那你不要忘记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就有一节经文说，我劝什么弟兄们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真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们能够起来祷告。好，那我们再看到撒加利亚书这里也提到说说那日要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要开一个全园，要来洗除罪恶与污秽。那我们看见这是神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也透过撒加利亚书来告诉我们，不但是要有外面的建造，神更愿意是什么？我们里面的建造，要为希望能够来洗除我们的罪恶与污秽，洗除罪恶与污秽，要给我们开一个全园。当然我们都晓得这一个全园是来到主耶稣那里，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这一个活水的泉源，可以替我们来洗除罪恶跟污秽。哈利路亚，洗除罪恶跟污秽。那么在这里也提到很有意思当洗除罪恶与污秽的时候，他说那日就提到三件事情，洗除罪恶的洗除罪恶与污秽提到三件，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要除掉偶像除掉偶像，除掉偶像，除掉偶像的名。那我们就思想到说，当 这个神透过摩西来颁布律法的时候，在十诫里面，神就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神啊！除了耶和华的名，那神在全地都要怎么样？都要来树立、建立他的名。所以我们看见要除掉偶像的名，一切的偶像，不尊神为大的这些的偶像的名都要被除掉。所以我们看见要除掉偶像的名。那么神是祭邪的神，所以真神跟假神，真神跟偶像不能够同时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我要选择来敬拜真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要除掉偶像的名，那第二个这里提到要除掉什么？假先知。那因此弟兄们，有假牧人也有假先知，那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先知呢，圣经上虽然讲到我们要听从先知的话语就必蒙福，可是圣经上也给我们提到说也有假的先知。那么因此我们一定要来辨明一下哪些是真先知，哪一些是假先知，那一定要有一个辨明。那因此呢，最真正的一个辨明，我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真假先知？当然他所说的预言能不能够应验，那么先知所说的话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是谋合的，还是他所说的话跟圣经的话是背道而行的？如果他所说的话跟先知跟神的话语是背道而行的，那一定是假先知。那还有现在呢，比方这一次 COVID-19 的时候，哇，很多的预言都出来啊，也有人说现在就末后的时代啦，说这个说呢，说了很多啊。然后也有十几年前我们还听到 也有很多的预言说，哦，神今天就要来，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来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那日子那时辰是在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假先知。所以我们要明辨出来真假的先知。那么但是我们去听先知的话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会觉得说，那我怎么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去分辨呢？那还有呢，先知所看见的异象跟异梦。那我记得昨天刘牧师在这个下午查经会的时候，前天吧，礼拜五下午查经会，还有做问题解答的时候，刘牧师也分享到那个特别讲到先知，他说不但有真先知有假先知，还有一些先知叫做不成熟的先知啊，不成熟的先知。什么叫不成熟的先知呢？就比方说先知所看的异象，就像撒加利亚一样，他看到的异象，他看到的那个领受的那个预言啊，那么他把它说出来。但是我刚刚也一再强调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明白的时候，不要去强解异象跟预言，因为异象跟预言的解释跟我们属灵的程度是有关系的。那么有些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异象是非常真实的就像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他看到这个洼地看到番石榴树中间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马那这些看呢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连撒加利亚，因为他很年轻，他也不明白啦，所以他就问那个天使说，这到底什么意思？天使跟他解释。但是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明白不了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说，这个意象这个话语的解释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里面对神的话语不熟悉，或者我们的灵性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解释错误，或者说我们所解释的不够完全，不够完整，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不成熟的先知啊。那但是我深信一个先知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是有一个阶段，是有个学习的过程，刚开始可能不成熟，那以后慢慢慢慢会更加的成熟。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先知有真先知有假先知圣经上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还有一些是不成熟的先知，但我们从撒加利亚书我们看见说 当神的这一个要浇灌这个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活这个泉水这个泉源要出来的时候，要除灭偶像，要除灭什么假先知，还要除灭什么污秽的灵，还要除灭污秽的灵。好，那么除灭这个污秽的灵，那我们就来也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这几方面。好，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这就是特别讲到那日，或者说讲到末后的日子里面，好，所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好，启示录第十章十七章的十三节，假如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好，那个时候老约翰也看到异象，他看异象的时候，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污秽的灵，在末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那日子哈，看到三个污秽的灵，好像什么呢？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你看到这污秽的灵，青蛙、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讲得太清楚了，污秽的灵就是什么，也就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所以在现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假先知，或者这个讲到邪灵的工作，他们也会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十五节说到，看那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十六节说到，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什么？哈米吉多顿。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的这样子一个末后的一个战争。那么神的灵说，特别也在撒加利亚这里说，要来除掉偶像、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好，所以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对照起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这一个先知们都提到的一个在末后的日子的一个征战。这也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这里说米吉多的平原，好，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的一个状况。那这里特别有讲到这个青蛙，大家还记不记得讲到埃及的时候，好，在这个摩西跟这个埃及法老说，哈，容我的百姓去，好服侍我。其中有一个灾是什么？蛙灾。好，像埃及在这个他们所拜的神像里面有一个就是青蛙头人那个身子，哈，好像人身一样。那个是什么？蛙灾。所以这是代表了一个污秽，好，污秽的灵。那我们也看到讲到兽口，讲到龙口。那我们中国人，我们有以前啦，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我们说什么，我们是龙的传人，哈。那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讲到龙，讲到古蛇，这都是什么？都表明了后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哈。所以这个龙口、兽口，哈，我们都看见这里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那么其实不只是在中国人，哈，我们提到龙，我们以前觉得龙是好啊，龙凤吉祥啊，皇帝都要穿什么龙袍啊等等。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确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龙在它的背后是有个黑暗的权势。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鬼魔的灵，是有一个污秽的灵在那里。那其实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比方在欧洲， 其实对龙也是，也是有这个，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对龙也是好像很喜悦的。在中古世纪，你就看到，甚至于在教堂里面，还有在什么圆桌武士，在什么这个就是在中古世纪，龙也是在他们是很尊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龙的背后。的确是有什么，是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好，那我们看见说在这里要除掉偶像、假先知跟污秽的灵。那么现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在讲到大日，在讲到末后的日子。好，那么在当然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神也在那里说，好，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知道这一段经文又跳回来，又讲到主耶稣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啊，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耶稣是好牧人，主耶稣是牧人，他但是怎么样，他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在这个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啊，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还有包括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好，那么唯有一个门徒啊，是在一直跟到十字架下的是谁呢？就是约翰，也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这个约翰被称为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哈，彼得跟约翰的不同在哪里？那我们也读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彼得哈。那实际上我自己的从圣经里面我可以看见说，彼得约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彼得呢，约翰呢，他是一直都是紧紧跟着耶稣的，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靠着耶稣的胸膛哈，靠着耶稣胸膛跟主耶稣是很靠近的。那么甚至于这个彼得都在那里 jealous 哈，然后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你有一天要为我这个要殉道的时候，哇，那个彼得很不开心啊，看到这个约翰啊靠着耶稣的胸膛就说，那人将来如何，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哈。但是我刚刚提到彼得跟约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约翰一直都是紧紧跟着耶稣，一直紧紧的跟着耶稣，靠近耶稣的胸膛，一直跟到十字架的下面。但圣经上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彼得后来跌倒呢？为什么彼得会有三次不认主呢？因为离开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耶稣，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记载。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当他一远远跟着耶稣的时候，有那些使女来问他说，哎，你是不是跟耶稣的人？他们立刻说什么，我不是，就三次不认主，因为他是远远的跟着耶稣。那我就觉得说，我常常思想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是紧紧跟着耶稣呢，还是我是远远的跟着耶稣？若是我远远的跟着耶稣，我中间就有距离了，就有 distance 了哈。这个 distance 这个距离当中，我们很可能就让仇敌有机会啊来攻击我们，就让仇敌有机会让我们的心被掳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要做一个紧紧跟着耶稣的人，紧紧跟着耶稣的人哈。所以当击打牧羊的时候，牧人的时候，这里说到羊就分散了。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着主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紧紧跟着主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我们在被击打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跟着主。我想在中国大陆就有很多这么美好的见证，有许多人他们是紧紧的跟着耶稣，所以在苦难当中他们就不觉得苦，在苦难当中即使丧了生命啊，他们都是荣耀的为主而活，也是荣耀的为主而死。阿们，所以我们真是求主 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那么因此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就好像在这里提到的，有一些人他会失败，有一些人他会远离。那么因此在这里说到，这就好像一个有火的试炼在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三呢？最后他说：“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就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灾难或者一个攻击啊，或者一个试炼当中，这个试炼圣经上常常给我们提到，试炼就好像火一样。所以当火的试炼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人会存留，有人会失败，但是这里特别提到的所存留的这三分之一，神看他们极为宝贵。神在这里说，他们向我祷告，我就应允他们，他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神。那么当然在这里所提到，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里面所提到的末后的日子里面的，特别讲到的这些渔民，特别讲到这些犹太人，这些遵行神话语的人，这些仰望神的人，他们仰望他们所砸的啊，那这一个仰望主的人，这些相信耶稣的啊，或者说这些的犹太人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有这个三分之一的，那当然到底说这个三分之一是什么 number 我们也不晓得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说，这些犹太人向我求告的时候，神的心意，我是他们的神，他们是我的子民。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在这里再一次提到，当主再临的时候，主要再一次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虽然耶路撒冷是在被围困当中，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主再临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感动，这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感动，在十四章第三节的地方，他说到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哎，我读到这些经，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次就特别的感动。我就想要说，在征战当中，好像我们不是那个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战场当中，让我们去跟仇敌啊打仗啊，让他的以色列百姓，让这个神的这个怎么讲，应许的百姓去跟列国去征战。在神这里，他特别说，耶和华必出去。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换句话说，神把他的百姓看为是他的百姓，神把这些百姓看为是他的子民的时候，是神为他们出去征战。阿们，哈利路亚，是神为他们出去征战。今天同样的，如果今天我是神的子民，你要知道你正征战的时候，你与仇敌，像我们撒加利亚书第六章里面所说，第三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多可怜啊，我就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啊，在那里征战，哎呀，还要看说我征战能不能得胜。在这里神说什么？耶和华出去为他们征战。甚至于我们上次讲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有两位为我们代求者，有圣灵跟主耶稣在为我们代求。你知道我每一次思想到主在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就想到罗马书第八章，我再一次提这节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讲到，现在其实主耶稣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就是为我们去抵挡仇敌的攻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哈，让我所以我这一次再次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好，就里面就是被激动，这是被神再一次鼓励，说神是为我们征战神，神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属神的 子民来征战，神出去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而且不只是一次哦，不只是在末日的时候才出去征战，他说好像从前一样。换句话说，神常常在以前的日子啊，都为什么？都为他的子民来征战。其实我们从圣经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啊，约沙法王当他在那里带着诗班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派伏兵啊来打败仇敌的工作，神在为他们征战。其实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多次的都提到神是为我们征战，很多时候在征战里面好像人都没有做什么耶，你一个呼求一个祷告，神就为我们征战，为我们派出伏兵去把这些仇敌的工作给赶散。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这一讲到末后的日子，主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耶路撒冷，提到锡安山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就是橄榄山。橄榄山这个橄榄山也是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橄榄山。那么这个橄榄山呢，我们先思想一下，你记得当这个大卫我刚刚也提到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那么他逃亡的时候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撒母耳记下十五章30节32节的时候就提到，大卫那个时候在逃亡的时候多么的多么的悲惨啊！他逃亡的时候是光脚赤脚上到什么？上到橄榄山，在橄榄山上赤脚上到橄榄山，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地方特别有提到大卫到这个橄榄山。那么他在这个橄榄山的地方呢，他就什么呢？读一下啊，如果你有次圣经你可以很快的看啊，15章30节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他为什么要去橄榄山呢？32节说，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换句话说，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就是把这个橄榄山作为什么？敬拜的地方，祷告的地方，他赤脚都要爬到这个山顶上，到这个山顶敬拜神的地方的橄榄山。那我们再思想到橄榄山在新约的时候，在这个主耶稣的时代里面，主耶稣常常在这个橄榄山的地方做什么呢？比方说马可福音13章的地方就提到，主耶稣就在橄榄山的时候对着圣殿坐在那里，看着这个圣殿，对着圣殿坐在那里跟门徒说话，对着圣殿在那里祷告。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好几次在有两次都在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城来哀哭。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常常在这个橄榄山上。好，我们再翻到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讲到末后时代的时候，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也会看到马太福音，除了这个启示录所以我们讲预言的时候会讲到但以理书，我们会讲到撒加利亚书，我们会讲到马太福音，我们会讲到启示录当然还有别的经文，不过这几处是比较我们一般常常看见的。那我们就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看24章的第3节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什么，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来问他什么世界的末后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当那日，那日 幕后会有什么景象，你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橄榄山这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橄榄山。那那我们也思想到说，所以主耶稣就在撒加利亚书在这里提到末后的日子在橄榄山上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特别提到，所以我们也看到说那个时候天地哈会有一个会有地震，会有一个移动，但是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圣经上有给我们提到啊，但是他讲到在那日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什么，有提到会有主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在那个时候会有大地震，那个时候会有山光退缩啊。讲到山光退缩，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在启示录21:23里面也提到日光月光都要退去啊，神的荣耀神的光啊要照满他的圣殿。提到在这末后的日子，讲到橄榄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在圣殿里面就像这里所提到的，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冬夏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那日的时候，看到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么耶路撒冷也就是圣殿咯，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你会不会想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47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什么这个有讲到这医治的活泉活水从圣殿里面出来哈，流出来。那我们回去大家可以再看以西结书47，当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们常常喜欢启示录22也讲到什么，有活水哈，有活水，生命河的水哈，生命水的河要流出来，从圣殿里面流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未来的一个景况哈。然后讲到那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是全地为王啊。但是这一个那日，提到的那日，在这末后日子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14:16哈，就提到在那日的时候，刚我们也提到会有米吉多的哈米吉多顿的征战，好，会有一些征战的状况。那么也看见说好像列国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特别16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换句话说，在末后的在那一个日子会有一个征战，也会有在那一个日子很多人想要来攻击什么耶路撒冷，还有剩下的人，也就是攻击我们多次提到的渔民。可是在这里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来攻击的时候从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一方面要攻击这些剩下的人，但是也特别提到在那个时候每一年年年都有人要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还提到一件事情，必守什么祝棚节。哎呀好奇妙，必守祝棚节。他说到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埃及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要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那么弟兄姊妹，提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当主再来之前特别提到什么，虽然有列国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但是神特别要来祝福有一些人，而且上帝的心意是列国列族当中都要有人上耶路撒冷来敬拜什么大君王，而且是在什么 祝棚节的时候，难怪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特别提到，在节期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喊着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那么主耶稣说，节期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那里高声的喊着说，你知道那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吗？那个节期就是祝棚节。好，那么因此祝棚节，我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当我们提到节期的时候，我很快的分享一下，当我们提到节期，犹太人有三个节期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哪三个节期呢？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是五旬节，第三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以色列的人男丁都要去敬拜神，都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我自己从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我把这个三个节期稍微把它的属灵的意思跟大家分享。逾越节的时候，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让那个灭命的可以越门而过。那么因此逾越节的时候，是犹太人他们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是全家要聚集来到一起要宰杀羊羔。那那个羊羔是被预备，是按照每一个人家里面按照他们每一个人的分量吃饭的分量来预备的羊羔。所以我们真是看到逾越节我的看法跟这一个这个羊羔要放在门楣上，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真的是为每一个家所预备的。我们真的是逾越节要为全家能够得救信主来祷告，逾越节为家，神说要聚集你的家人在一起，把门楣涂在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所以逾越节为家神的心意也愿意我们全家能够得救。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五旬节，也就是今天这一个五旬节。五旬节呢是一个收割的日子，而且是春雨降下的时候，是第一次的收割初熟的果子收割的日子。那么在这个五旬节初代的教会，他们在那里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当这一个五旬节的时候是什么？五旬节也是一个教会的开始。那么初代的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五旬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五旬节表明了是一个教会的开始，也是神把他的托付放在教会里面，神愿意教会不管在家中聚会，在殿堂里聚会。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有5000个人就信主了，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五旬节是为教会所预备的，教会从五旬节开始。而且五旬节里面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凡物公用，凡物公用。这也是五旬节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你在收割的时候不要全部一次收割，你要什么？留下一些给那些穷苦的人，给那些寄居的人，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今天神对教会也希望我们能够什么？顾念贫穷的人，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教会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说，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那用膏来膏我们，叫我们要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所以不只是灵里贫穷，物质的贫穷，那初代的教会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彼此的顾念，这是神给教会的托付跟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感谢主，神也让我们的教会做一些这个慈善的工作帮助。我们在非洲上礼拜特别放一些影片，我们在非洲的教会在那么穷苦当中，他们还是怎么样在 在这个时候愿意去服侍那些贫穷的人，盼望福音能够传给他们。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我说这是一个万国聚集，就是神的心意是生命河的水，以我们生命河来讲就是要流向万国万民，所以这个祝棚节是万国要归向主的日子，也像撒加利亚书这里所提到的，各国列国的人都要什么，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这一个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已经去以色列去了27次了，我每一年都去以色列，今年 COVID-19 没办法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要每一年都要带弟兄姊妹去呢？我看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去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虽然时间也这堂课快结束了，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一点小小的这个看得见吗？
没有，师母没有，
看不见。
刚刚有秀了一下，很快，可是又好像闪过去了。
这样看见吗？
看见了
、OK 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哈，橄榄山跟橄榄园。那我先给大家看到这一个照片哈，刚刚看到五位，这是我跟我跟桑牧师，还有跟我们蒙古教会蒙古的牧者哈，我们在3年前我们一起去以色列。那我们现在这个照片上面我们所站的位置就是橄榄山，所以如果我们掉一个头反身过去所看的就是耶路撒冷，这边就是耶路撒冷，看得见吗？我后面就是我们反过去看的话，这个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常常在什么橄榄山的地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看耶路撒冷，为这个城来祷告。主耶稣也在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是在克西马尼园，也就是橄榄园，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橄榄园，这个就是橄榄树，你看好大的橄榄树，还有其他的，这是在我就讲到橄榄山橄榄园。好，那我们再看祝棚节。那么祝棚节的时候呢，很列国都要聚集在这里，那我就要特别提到说我自己我是在这个有一年的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教会派了5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个以色列做行进祷告。那我们那一年去行进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5个人，我们是用我们的脚走路，在就每天早上问神说你今天要我们去哪里。那天早上神就带领我们要去以色列的这个国会前面祷告，我们就去国会这个地方祷告。那么那一次我们去的之前，我们太土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的时候是祝棚节，是这个他们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到了以色列就听他们说在这一天呢，他们会有一个大基督徒有一个大聚集，是要在那边的 Hilton 在那个旅馆里面。那我们说那 Hilton 旅馆在哪里所有人都守着一指，就让我们看见是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很大旅馆，说就在那边聚集。那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那天说早上去国会山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参加这一个祝棚节的这一个聚集基督徒的聚集。那我们在那一天呢我们祷告完已经到下午3点钟了，所以呢我们就看着那个旅馆，我们就用走路走过去。结果呢没想到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很远就怎么走都走了好久，从3点钟走到5点，那时候也很傻，也没想到要叫一部计程车那所以我们就走到5点钟的时候，哇，好不容易看到高速公路那我们就穿过高速公路继续走那都是那个工地所以风尘仆仆。我就跟你说，我们从下午3点钟走到晚上7点钟， 我们才到了那个旅馆，哇，全身脏得不得了，就又想上厕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冲进那个旅馆里面去上厕所，然后出来了，稍微整理一下，就准备要进去聚会了。就别人他们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票啊？我们说没有票啊，那我们不知道要有票啊。然后他我问一下说那张票多少钱，他说一个人要30块美金，哇，那个时候30块美金很多耶。好，不过我们就说既然来了就付钱吧，我们就进去。那进去的时候才知道说，他说因为我们是临时买票，所以不能够在那个正堂，只能看闭路电视，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看闭路电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一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看闭路电视就看到他的讲台上放了一个金灯台。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上次不是讲到金灯台吗？好，他们在讲台上放一个金灯台，金灯台上有7根管。那么第一中间的那根管子，他说今天这根金灯台的管子是代表以色列，那其他6个管就是代表了世界上的6大洋洲。所以当他在前面金灯台点灯的时候啊，那么每点一盏每点一个灯管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报告说今天从欧洲来了哪些国家，有多少人从美洲的时候北美洲南美洲来的多少人他就会报告出来哪一些国家。那我们几个人5个人，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那天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每个人都是西装哦，男生穿西装，女生都是穿着的非常的正式。那当他讲到亚洲的时候，那么除了韩国跟这个科威特以外，那么就没有提到有任何亚洲的国家有代表来这里参加祝棚节的这个聚会。我们几个人5个人坐在那里，我们就流下了眼泪。我们发现眼泪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我们感受到说我们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可是神的灵把我们带来，所以我们在那里掉眼泪。第二个，我们说主啊，在这么样重要的一个节期，为什么没有中国人能够来到这里来来万国聚集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好像没有份在其中呢？所以我们都流眼泪。那我们在那边祷告好。那我想也是主要也是那一次回来以后更加重我每一年要去以色列的决心。那么我也从那一次回来的时候也很奇妙，我刚好读在那个时候也是教主日学的课程，教这个撒迦利亚书，所以我就读到撒迦利亚书14章的时候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跟神来同心，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去这一个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去从敬拜大君王。那么因此我给大家再看一个图片好，这2张图片呢就想到生命记里面讲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常常都希望我们能够去国会山庄。那一次我们就是在以色列的国会山庄，就是在这个金灯台的这个地方，这是英国送给以色列的室外的一个很大的金灯台。我们那一天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国会山庄祷告，后来去参加这个金灯这个祝棚节的聚会。所以这些是我们3年前吧，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照了一张照片。那这个金灯台里面呢，最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看最中间的这个这个圆圆的地方。那这个上面是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它放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记6章4节到5节，就是这一段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样子的图呢？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我们以为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是对犹太人讲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 但是有一次一个犹太人的牧师跟我说，他跟我们分享，当他在这个金灯台下面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犹太人受到这么多的苦，我们亡国了，到1948年才复国，就是因为什么？好像圣经里面说的，他们远离了真神，他们远离了这个真牧人，他们远离了神的心意，他们没有尽心尽意的来爱神。所以他说，今天那个牧师说，我不能够再把责任归在别人的身上。他说他看到这段经文，站在金灯台下祷告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他说，神啊，求你让我们犹太人可以重新回转来到你面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神。你知道当他那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分享，我眼泪掉下来，我突然心里面好像重新的被神的灵在提醒，今天你我因着耶稣的原因，我们也其实在圣经上称我们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我们信主了，我们要被称为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要跟犹太人一样。这句话不只是对犹太人说的，对以色列人说的，我相信也是对你我说的。我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我的神？所以当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撒加利亚书的意象预言前面的意象都看见一件事情，神要他的百姓转回来到他的面前，不但要建外面的殿，也要把心里的殿建起来。心里的殿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要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哈利路亚，求主祝福你，祝福我。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下定决心，我要怎么样？我要来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就也像撒加利亚书最后在这里说的，我们也要归耶和华为圣。当我们的心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是属他的子民，我们是归给他的，我们是在这个圣洁国度里面的。求主祝福你，祝福我。好像在这里最后说到，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不再有外邦人了，不再有不敬畏神的人了。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都要成为敬畏神的人。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你跟祝福我，在今天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也好像主耶稣在节期最大之日，在祝棚节的时候，在那里呼喊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也愿意这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的活水，今天你我都能够领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愿意跟你来同心，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尽心尽意的来爱你。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你在祝棚节的时候，你在那里说口渴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喝。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喝你的活水，让活水也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可以流到万国万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主啊，你的心意里面愿意我们跟犹太人一起能够在你的面前，让福音传给近处的，也传给远处的，我们都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教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祷告，阿们。